谢谢。我想，我们已经涵盖了这一轮的绝大多数内容，我就强调一下，政府和关键伙伴为强奸和性暴力受害者提供的心理支持。例如，有报告由军方或者武装部门所施行的强奸的受害者提供帮助。妇女往往是强奸的受害者，但他们同时也有可能是传统的受害者。往往女性的强奸受害者被自己的社区所遗弃，他们没有地方去居住，无法诉诸司法，致使他们十分脆弱。因此我们建立的心理支柱框架和伙伴一道，例如联合国的国别团队以及高专办的国别办公室，我们也在采取步骤来解决不安全和粮食不安全的问题。有大量流离失所者，我们和高专办和国际移民组织一道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和伙伴一道建立针对内流者的食堂。除了食堂之外，还有一些为人们提供的种子，这样呢他们可以种植作物。目前的冲突使得我们这样的种子计划无法达到所期待的规模。我们提到在格马等东部地区叛军的实际控制使得情况很困难，这些地区遭受暴力。我们不断的呼吁这些控制力量、占领力量应为相关地区的人民提供服务并尊重人权。我国的裁军和军控计划如果要去购买武器，那么根据法律有相关的安全控制和身份检查。在边界地区的冲突破坏了多项决议，包括安理会的决议，而往往决议被忽视。联合国的小轻武器控制的文书把主要的责任给予政府，但是有一些国家忽视了他们在小轻武器协定下面的责任。有时候政府没有选择，只能不再继续执行文书，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武器在武装团体的控制之下，我们有时候必须终止小轻武器规定的实施，以便我们自己的武装部队能够拥有武器，这样才能够跟像 M23 这样的叛军作战。卢旺达对于我国东部领土的这样的一些入侵，我们必须加以反击。我们作为政府只有实施的条件，不会让前战斗人员进入的我们的军国家的武装。我们当然愿与叛军 在内罗比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对话。
这与卢旺达进程这样的一个政治进程是不同的，而内罗比进程是与所有叛军包括 M23 对话的进程。之前我们坐在了谈判桌，但是他们选择了偏离谈判，但肯尼亚政府在前总统的领导之下也在努力推进内罗比和平进程。在12月15号，坎尼亚塔总统来到我国，和平进程仍然在进行，在此进程之下，我们也仍然愿意与叛军进行对话，但严格要在这和平进程的框架下进行。我们也与卢旺达政府在卢旺达和平进程的框架下进行。